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2月3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提高上市公司审计门槛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在美国联邦众议院获得通过，一旦总统签字成为法律，是否会引发中概股退市潮？国台办不讳言正在拟定台独分子清单，是否在为具体落实反分裂国家法做准备？中国政府推出新规，对境内外国人的宗教活动加大限制，华侨及两岸三地宗教人士也无幸免。周三，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了一项限制外国企业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提案——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其中规定，如果某家公司不能证明其不受外国政府控制，或者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无法连续3年对其进行审计，那么该公司的证券将被禁止在美国交易所交易。这项法案早在今年5月在参议院通过，在众议院通过后，可能很快会得到总统特朗普的批准。中国官方批评这一法案，说有更好的办法解决华盛顿和北京在上市公司审计检查方面的分歧，还指出中国公司退市将损害美国资本市场。那么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作用和影响到底有哪些？美国之音采访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听听他的分析解读。李恒清先生你好。
哎，你好志远。
法案的要点看来是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必须进行经过美国监管机构审计的年度审计，包括提供不受外国政府控制的证明，要么就要停止在美国交易所进行股票交易。那么中国上市公司以前不接受美国监管机构审查监管吗？有报道说受到新法案的影响，包括阿里巴巴和百度在内的很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有可能只能退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美国政府在故意打压中资公司吗？
我不这么看。这段时间啊，因为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呢开打以来哈，现在呢有很多的阴谋论啊，包括说这个美国政府是做了如何如何的，就专门的针对中国的这个公司、中国的人员的各种各样打压。其实我真的不是这么看的。因为我们可以这么看哈，志远，你看在过去的30年当中啊，累计有这个几百家中国的公司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上这个挂牌，一直到上个月的2号 ,10 月2号啊，在美国的三大股市上啊，有217家中资公司都在这儿进行交易，总的市值达到了 2.2 万亿美元。而且呢，这217家当中有13家是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哈，如果说就真想打压你哈，不会让你这么去做，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一个呢，这个实际上啊，美国呢2002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通过了一个法案，就叫萨宾奥克斯利法案，实际上是针对在2001年美国互联网这个泡沫破裂的时候产生出来的一些问题。这个法案呢是非常严格的，因为在这个2001年的这个年底的时候，这个泡沫破裂的时候，当时有几个大的公司非常著名，一个是 Enron， 还一个是 Worldcom， 有30多家公司，他们都出现了财务造假，然后爆出了这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危机，对，危及到美国股市的信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政府呢在第二年，实际上是几个月之后就推出了萨宾奥克斯利法案。这个法案就是严格的对这个公司的财务还有它的会计制度进行了约束，对公司本身和管理层还有这个外部的审计公司进行了非常严格的清晰的这个管理。 而且呢，这个要求呢是所有的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包括境内和境外。从此以后，萨宾奥斯利法案出台以后啊，在美国上市的美国公司和几乎所有的外资公司啊，它的财务造假现象几乎绝迹。但是中国始终不接受，中国始终不接受，而且呢是中国证监会专门提出来呢，说因为牵扯到中国的国家安全，所以他们不接受。萨宾奥斯利法案其中主要的几个方面哈，它就是要求呢，这个所有的会计报告要符合美国的 GAAP， 就是它的会计准则。另外呢，要完全在这个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的监管之下，把原始的凭据、原始的审计报告的凭据和工作的那些用纸啊，全部要经过审计备案。所以呢，这个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他们呢，现在呢，这个你不符合，你不这么做，而且呢，是已经经过了17年的时间都不这么做。所以现在应该说，美国国会啊，是因为要保护美国投资者的这个权益，所以才不得已而为之的。
那么你讲到那个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形成的背景，不过中国一直拒绝让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审查在美国交易所进行交易的中国公司的审计报告。那么美国资本市场监管部门是如何监管中资公司的财务的？他们是怎么发现中资公司财务造假的呢？
是这样哈，因为原来啊，最早的时候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的，就是后来发现出现了那么多的财务造假的事情了以后啊，但是呢，一直是美国的这个股市呢并没有完全对中国关闭。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华尔街的很多大的投资银行，他们就一心只想挣钱。因为企业发行一个 IPO 啊，就发行一个股票的话，这个费用啊是非常的巨大的。这个投资费用啊，这包括什么呀？投行能够收到呢，就是推荐的和承销的这个费用。这个呢，一般呢是占到这个整个的上市公司的很大的这个费用当中很大的一部分。这个呢，少则几千万，多则上亿。所以如此大的这个利益诱惑，使得很多的华尔街的这些投资银行这些大佬们都跃跃欲试，使出浑身的解数啊，他们都非常希望呢能够规避美国的这个监管，然后呢绕过去还在美国上市。但是后来哈，发现啊问题越来越多了。在美国这边啊，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公司叫浑水公司。这个公司啊，它实际上呢，这个是个新公司，是2010年7月份才注册的，10年前才注册的一家公司。它的创始人啊，就是一个南加州大学的一个学金融的这么一个毕业生，后来他学了中文。结果他呢，后来在这个芝加哥大学呢又读了法学院，后来他在2005年到了上海，他就职在一家呢美国的上海公司这个办事处里头。结果呢，他呢后来开办了一个自己的公司做仓储。2010年的时候啊，这个公司创办人叫 Carson， 这 Carson 呢就对在美国上市的一家中国公司叫东方纸业，他呢去做这个尽职调查，他去拜访，结果后来发现哈，这家上市公司啊，它呢废弃的大门、陈旧的仓库和宿舍，还有一些无所事事的工人，财务报告啊描述的它呢业绩非常的好，可是跟他所 Carson 所看到的事实呢完全不符合。公司的库存里头基本上就堆了一些废纸，所以他呢后来就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呢就跑国会啊去听证啊，就无人问津，没有人听他的。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觉得中国的概念股在美国有那么多的人呢追捧，所以呢他们非常希望能够用中国概念股拉动美国的经济，同时使大家都赚钱。结果后来在这种情况下，后来2010年的6月份6月28号这个 Carson 呢就跟他的一些朋友就联合就办了这么一家公司，就取名叫浑水公司。这浑水这个名字取的就是用这个中国的谚语叫浑水摸鱼，它一语双关啊，它就是要指的是公司啊，就专门要调查在资本市场里的浑水摸鱼的这些公司。结果呢，他就用这个公司就不断的发现了中国的一些中资公司在美国上市，结果发现了他们很多的问题，多数都跟财务造假，整个是完全的是造假的这个现象呢，就是被挖出来了。后来呢，在他的公司做 这个工作当中啊，有17家中概股它做空，16家，现在已经有9家已经退市了。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啊，就是2019年去年的5月17号中国一个很有名的公司叫瑞星咖啡，据说他那个时候说呢，他要跟这个星巴克呢竞争，后来他呢是在5月17号去年啊就在这个纳斯达克上市了，然后呢筹集了 5.61 亿美元的这个资金，结果到了过了半年，到今年的1月底的时候啊，这个浑水公司呢就给他就是做空他，做空他了以后，然后就开始呢就揭出来他财务造假，结果爆出财务造假以后，结果他的股一开市哈，这个股价格暴跌了85%，他从这个44块钱一下跌到了4块钱，然后整个就是5次被熔断，所以后来呢这个五月到了这个五月了以后啊，就被勒令就是退市了。这件事情哈，应该在美国这边震动非常大，类似的事情还有好几处。
那么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将允许呢阿里巴巴中国电信有限公司和中国移动有限公司呢等中国公司在退出美国市场之前呢有3年时间遵守美国的法规。那么为什么会给他们3年的宽限期呢？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一些公司已经表示如果法案获得通过，他们将转向美国以外的交易所，这是华尔街所担心的吗？
确实是。作为华尔街，刚才我们已经讲到华尔街的很多大佬呢，他对中国的 IPO 垂涎三尺，因为呢，做一次 IPO 啊，动辄就是上亿的这个收费，而且呢，像刚刚啊，最被中国政府叫停的一个 IPO， 这个就是这个蚂蚁集团的这个 IPO， 他呢，就是原来就是想在华尔街上市，后来没办法上不了，他们很担心，所以怎么办呢？他就到深圳和那个香港交易所呢去上市，结果呢这个上市呢当时预计啊会达到这个 IPO 形成345亿美金的这个 IPO， 结果这个呢是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所以如果要是按照 6% 收费，都甭 6% 5% 的收费，你想想要多少钱呢？这好大好大的一笔收入，所有的华尔街的投行都垂涎三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都希望有这个。可是呢这里头有一个大问题，那为什么后来一出来了以后，像阿里巴巴、腾讯、京东这些最大的几个大的这个民营公司啊，他们都现在开始转向了香港，而不在这个华尔街再继续在这个保持这个上市资质呢？实际上这里有一个大的考量，因为什么呀？没有办法把这3年的这个报告真实的报告交给美国证监会审查，因为啊，这个里头我们要熟悉财务报告当中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旦你要进行审查的时候啊，你必须要非常准确的披露股票持有人的信息。在过去啊，我们熟悉中国的这个情况的人啊，大家都知道哈，中国的这些股票啊，他们这里头这些大的公司当中都有这个中国权贵、共产党的权贵家族的影子，而这些权贵家族都是通过瓜分国有资产、收受贿赂，比如像这种非法的定向扩容啊这种事情、内线交易、割韭菜等方式啊，他们在境内外的大公司当中都藏有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哈，绝大多数都是来路不明，自然呢见不得人。这些中国的高官都是通过找人头代持股票、多次交易、变更持股人和股权数量等方法掩人耳目、混淆视听。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中国贪官背后啊都有白手套。这些贪官赃官啊，上至乡镇的村官，下至所谓人民领袖和他们的家族啊，无所不在的，无处不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他们的这信息最终放到了这个美国证监会的年终审计的文件上哈，那些都是公开的，那这些呢都是可以给投资者查询，那这个时候那些有兴趣的那些民间的反腐败者呀，或者异议人士都可以看到相关的信息，那这样中国的这些大老鼠们哈，就一定会曝光在这个聚光灯底下，就像原来这个《诗经》里头所说的啊，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所以 那个时候这个大家呢，竟是因为这些大公司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所以他们现在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就是逃避监管。我离开美国吧，我到香港去，我到深圳或者是上海去，因为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交代。
那么美国会不会以为这样做的话，中国上市公司离开美国的证券交易所的话，给美国的经济造成影响呢？
应该说呢，给美国的市场哈，原则上呢会有一些影响，但不应该太大。刚才我们说了，是这个 2.2 万亿的这个上市的资产，这一块呢在美国的三大股市上进行交易。但实际上哈，美国的整个的资产的盘子哈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呢这一块呢 ,2.2 万亿是不小对中国的盘来说，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没有那么大。但是这里头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呀？就是资产安全。你想，美国所出的这些法案啊，都是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因为如果你都是避免这个信息披露，然后呢或者是财务造假，这个呢使得投资者的这个权益没有办法得到保障。谁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投资都是要知道未来的这个赚钱的趋势的。如果要是没有这个，那很有可能最后是血本无归。所以呢这个我一直认为呢，这个就是财务的这个透明度和准确度啊，这个呢是一个上市公司或者一个企业最最重要的一个投资的标准。所以呢我觉得这不仅啊，他们这些公司呢最后离开了美国市场，不仅是不会根本上影响美国的投资人的利益，反而是保护了美国的经济。我们看到哈，如果这个外国公司问责法呢最后被总统签署以后，很快就会实行。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看到哈，越来越多的中资公司将陆续的离开美国市场，跟他们一起离开的也是那个公司躯壳下面的那些大老鼠们，他们要换一个安全的地方去继续啃食中国人民的这个民脂民膏，继续隐藏他们偷来的不义之财。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问题的核心。他就是怕把他们的那个底牌漏了，而且传回中国。其实他给外国人看他们不在乎，他觉得外国人根本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就是知道了他们也没事儿，他们反正脸皮厚不在乎。但是这件事儿如果让中国老百姓知道，哎呦，他们怎么赚了这么多的钱，他们都把钱而且都藏在境外，你想想中国老百姓那就恨死他们了。
好的，谢谢恒星。
哎，谢谢志远。
以上是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卿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曾任美联储主席的珍妮特·耶伦被拜登延揽为内阁人选，获得财政部长的提名。分析人士指出，耶伦如果上任，他所推动的经济政策将对美中经贸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选总统乔·拜登11月30日宣布提名珍妮特·耶伦出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分析人士指出，耶伦如若上任，他所推动的经济政策将对美中经贸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现年74岁的珍妮特·耶伦在美国的经济政策界颇具声望。他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出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并于奥巴马政府时期先后担任美联储理事、副主席和主席。如果此次耶伦的财政部长提名最终获得确认，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执掌过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央行、财政部这三大经济决策机构的人。除了丰富的经济政策经验之外，耶伦还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他1971年从耶鲁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进入哈佛大学担任经济学副教授。1977年，他成为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主要研究国际货币改革。自1980年起，他开始了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长达20多年的执教生涯，如今是该校商学院的荣誉教授。除此之外，耶伦还被市场分析人士称为市场的朋友，虽然他并不是华尔街最希望的那种彻底的自由市场主义者， 但他正统、可预测、温和的政策主张被广泛视作不会令市场感到紧张的稳定因素。耶伦若出任财长，他将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挽救被新一轮新冠疫情挫伤的经济，而耶伦已经表达了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的意愿。耶伦近期在多个场合表示，现在不是结束宽松的财政政策的好时机，而是应该施行非同寻常的财政支持。他认为，如果国会不同意加大财政支出以应对失业问题并维持小企业的运转，那么美国的经济复苏将是暗淡和不平衡的。他说，财政政策现在要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相信这是必要的。分析人士指出，扩张的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的上升，这会造成美元的疲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虽然耶伦不会公开地支持弱美元，因为这种说法在政治上不受欢迎，但他会从贸易的角度找到美元走弱的合理性。他对美国之音说，从贸易的角度来说，弱美元有利于出口，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进口，这会降低贸易赤字，这在政治上是件好事。所以我认为耶伦会从容面对美元走弱，他会说，这对美国经济而言不是个麻烦，反而有利于美国经济。除了扩张型财政政策带来美元汇率波动，从而影响到美中贸易之外，耶伦作为财政部长还会对美中经贸关系带来更多更直接的影响。首先，耶伦一贯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持批评立场，他曾多次表示，特朗普政府在美中贸易战期间施加的对华关税实际上是由美国消费者买单，并且会伤害美国的经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哈夫鲍尔认为，虽然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华贸易政策未必会被快速扭转，但耶伦在上任财长后会反对美中贸易紧张关系的进一步升级。哈夫鲍尔预计耶伦会主张美国重新加入如今被称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多边贸易协定，将其作为美中竞争的一部分。他还预计耶伦会反对进一步施加针对中国的金融限制，比如限制中国公司赴美上市，或者限制美国的养老基金投资中国市场。虽然对开放贸易和投资呈更积极的态度，但耶伦也承认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今年1月举行的亚洲金融论坛上，耶伦警告说，美中之间更麻烦、更困难的问题正在浮现。他提到的问题包括中国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以及美中在人工智能、超高速 5G 移动网络和其他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技术方面的竞争。他说，这些问题将很难处理，并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耶伦表示，如果美中两国不能在这些问题上找到共识基础，技术进步的步伐可能会减缓，新的商业应用的出现也会受到阻碍。他说，在世界上一个地方开发的技术需要而且应该可以应用到全世界，成为进一步技术创新的基础。失去这样的协同效应将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发展，我希望我们不要走到这一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哈夫鲍尔认为，这意味着耶伦在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对美中贸易，尤其是科技产品的贸易，以及对中国科技公司施加限制的问题上，会将所谓国家安全的概念限制在狭义范围内。除此之外，财政部的职权范围还包括决定是否要对中国企业和个人实施金融制裁。拜登的团队在竞选时曾表示，会就北京侵犯人权和民主自由的行为对其施加新的制裁。身为财长的耶伦会将制裁限制在什么样的范围之内，还有待观察。另外一个不确定因素就在于耶伦是否会在财政部的半年报告中将中国定义为汇率操纵国。耶伦目前并未在这个问题上明确表态，但他在2019年曾表示，要确定一个国家何时通过操纵汇率来获得贸易优势是非常困难和危险的。他说，汇率走弱可能只是宽松的经济政策的副产品。曾经担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耶伦具有直接的中国事务经验。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在美联储系统当中负责与亚太地区的联系， 其中最主要的调研对象就是中国。在2009年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耶伦曾访问中国大陆和香港，之后他公开敦促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除此之外，耶伦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也跟中国等国家的财经部门多有往来，造就了他的国际外交经验，这也将有助于他在未来担任美国首席财经大使的职责。外界认为，拜登提名耶伦出任财长，也体现出其政府加强国际关系的愿望。美国之音评章，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台办11月底证实，前台师大副教授施正平因间谍罪被判处4年刑期，同时首次承认正在拟定一份所谓台独顽固分子清单，要依法制裁在台湾境内外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行动的首要分子和金主。中共是否开始以反分裂国家法整治台湾？
针对台独清单之意，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李正广指出，有对内交代、对台警告之震慑效果，也确实进一步具体化中国已颁布长达15年之久的反分裂国家法。不过部分台湾分析人士则认为，台湾不是香港，除非中共有能力行使长臂管辖权，寄出冻结资产、履行禁制或者司法通缉等具有痛点的配套制裁，否则光公布此名单恐再次凸显中共治权不及台湾的事实，而且纸上谈兵也反沦为善效题材，甚至有拖累国民党选情、拉台民进党选情的反效果。中国官方的台独清单尚未出炉，但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鹰派官媒已早将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列为头号台独分子，并扬言要追溯所有推动修宪、制宪和公投等所谓法理台独之台籍人士的刑事责任，让他们将再也不能踏上港澳和大陆的土地，串访其他国家也将变成危险之旅。环球时报11月中旬的社论还语带威胁地说，这个清单将成为长期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落下来。对中国之所以草拟台独清单，李正广表示，是因为诸如苏贞昌等人自今年初以来以疫谋独的作为已引起中国人民愤怒，所以要点点名，对内交代，也对台独人士以示警告。他说，清单落出炉后，对名列清单的台独人士若行使不到长臂管辖，或许就得等到统一完成后才能算这笔账，但对于支持台独的金主，尤其是在中国有布局的企业，就会有立即的贺阻效应。而且他认为，这份清单也是进一步将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具体化。李正广向美国之音表示，
这个法律战一直都在吧，因为我们的反分裂国家法它一直是在那摆着嘛。提个台独分子名单呢，更把它开始具体化了。过去呢，就是说你不触犯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的三个条件，那我们就是不到那个非合并手段解决的那个程度，但是现在就是说，对一些某些台独分子，能把这些人要单独拎出来进行警告嘛？我想它也是一种政治上、法律上的一种震慑，它应该有它的效果嘛。
中共于2005年实施反分裂国家法，其中第八条首度明确指出，在三种情况下，中国必须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三大情况分别是：一、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二、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三、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除了反分裂国家法，中国的宪法、刑法和国家安全法也设有分裂国家罪，都可能适用于中国片面定义下的台独犯行。分析人士指出，其中针对台湾片面颁布的反分裂国家法，因缺乏施行细则，15年来仍处于束之高阁的状态，再加上中国治权不及于台湾，就算有片面法源，其实也难以具体惩治所谓的台独犯。对此，中国国民党前副秘书长张荣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台独清单尚未构成中国对台启动法律战的要件，但却有为反分裂国家法补上施行细则的意味。他说
没有实施细则啦，所谓台独清单这种难免我认为是属于实施细则的部分，那么就算他内部有在严厉的话，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只是会不会公布我就持怀疑。
张荣公说中国内部拟有台独清单不令人意外，但正式公布恐怕只会拉抬民进党政府在台湾的选举行情，在此反效果的前提下，他不认为中国会正式公布此一清单。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也说，虽然大国间时有互相公布制裁名单之力，但如果无法搭配如冻结财产或者司法追诉通缉等具有痛点的实质制裁，只会沦为笑柄。他向美国之音表示，
若论起制裁名单，其实不能光有清单，更必须要有配套制裁行动，否则更是让人认为是虚张声势，被当作空言恫吓后将适得其反。不论是经济悲歌、财产冻结、旅行禁制，乃至于制裁暗杀，都要能够立竿见影，言出必行，而且还要打到痛点，让对象有所顾忌。否则公布此等名单就会变成纸上谈兵，更让对手当成善笑材料。
不过中国如果真的寄出此一清单，会有实质的制裁效果吗？以香港书商为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树范认为，中国在其境内港澳或者是泰国等地却有行使长臂管辖的可能性。丁树范向美国之音表示，
这些人将来如果哪一天比如说路过泰国机场，然后刚好他们的行踪如果被北京知道的话，北京就请泰国说把这个人抓起来，给我抓起来这样子。那泰国基本上大概不太会抗拒北京的压力了，所以就是说这个事有可能。
丁树范认为台独清单的目的在分化台湾社会，降低对民进党的支持，但效果不大。至于对名单上个别人士的制裁，他说只要台独人士避免走访这些亲中国家，其制裁的杀伤力也是有限的。他说整体而言，中国对台湾的着力点越来越小。过去中国对台发动外交战，但因为台湾本身邦交国就少，边际效应越来越小。就算台湾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但因为台湾在高科技产业上的优势，丁树范表示，中国过去曾祭出大陆观光客退场等穷台之经济制裁，但也鲜少对台湾经济大伤。尤其台湾的半导体业引领全球，在美中贸易战后更因向美国靠拢反而吃香。丁树藩说，就连技术水准不高的传统产业如机械模具业，就他的了解，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的中国地方政府因为害怕流失就业机会，正打出经济诱因，要台商不要将生产线移出中国，所以中国所谓的制裁对稳步走国际化路线的台湾来说，目前的杀伤力看来都有限。因此丁树范认为，未来就算中国对台发动法律战，效果也应该有限。相反的，丁树范说，公布台独清单不仅会拉抬民进党未来的选情，还会进一步拖累国民党的选情。他说这也是为什么他所认识的蓝营朋友中传出已经有人极力劝阻中共不要做出此等猪队友的行径，来害惨蓝营的选情。走过一党独大和专制时期的台湾，在完成民主化后，早就不再针对统独等思想治罪。尤其年轻一代的台湾人，因少有中国几代的牵绊，更是偏向天然独的自由思潮。根据《远见》杂志周一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一个中国和统一者在台湾不仅不到一成，更有高达66%的台湾民众认为未来10年内两岸都不可能统一。在此前提下，中共要利用台独清单来促统，恐适得其反，只会凸显出中共打压异己、扣思想犯大帽子的反民主行径，更让台湾民众对其集权体制的本质反感。这也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仍主张一中各表亲中的国民党可能受到这份台独清单拖累的原因。另外，针对台谍案被判刑4年的施正平，因为党派色彩偏蓝，又曾任亲共媒体旺旺忠实的主笔，时常撰文批评蔡英文政府， 却还是遭到中共关押，再度引发台湾各界议论。对此，张荣恭为施正平叫冤，他说学者参加研讨会并整理中国学者公开的报告和发言，不应该被归纳为搜集敌情的间谍行为，除非施正平被抓到有任何过度打探的事实。他说间谍案之处置本来就是超越蓝绿党派色彩的，关键在于是否有情资搜查之事实，而两岸之间互探敌情之事也可大可小。在两岸关系和缓时，张荣恭说确实可以透过私下沟通来通融，只不过以现在两岸间之对立越来越尖锐化，甚至到了撕破脸的地步，他说两岸已经渐渐失去了缓转和回旋的空间。根据施正平先前在央视的认罪自白，他表示因为手头拮据，所以先后接受了台湾军情局的经费与指示，在参加两岸交流研讨会时搜集情资，甚至帮台湾的国安局写报告。不过丁树范说学者访谈写报告却被以间谍罪入罪，这反映出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专制统治下的肃杀氛围和对思想管控红线之紧缩，不仅形塑了中国境内的一言堂，也让在台湾甚至美国华府研究两岸事务的智库和学人因此忌惮走访中国。他说
最大问题就是因为习近平他内部的管控越来越肃杀，就变成是说大家都不敢讲话，那么不敢讲以后，那么你如果到大陆做访谈，那么一定要找人来访谈嘛。那访谈了以后，你会不会说泄露国家机密？就是说这个底线在哪里不知道了。也就是大陆朋友不敢讲，那我们这些做中国研究这些学界的老师呢，你也不敢去了。
张静则担心台谍案后两岸交流的前景，他于10月中透过脸书天文表示，假如让正派学者裹足不前，究竟将来或是由谁来诠释并解读北京的政策，这个答案恐怕会让人苦笑。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中国政府最近推出新规草案，进一步限制中国境内外国人的宗教活动，华侨和两岸三地宗教人士的宗教活动也被列入规管范围。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当局这么做是担心外来宗教势力渗透到被他视为不稳定因素的各地家庭教会。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11月18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最新管理规定实施细则分5章40条。此前2000年公布的该法只有22条不分章节。而1994年版的这项法律则更少，仅有13条。中国的这项法律明显在逐步细化，不过实际操作性如何还有待观察。新规草案的一个特点是内外有别。例如第四条说，中国尊重境内外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依法保护境内外国人的宗教活动。不过第17条规定，中国境内外国人组织的集体宗教活动仅限于境内的外国人参加。中国强化对外国人宗教活动规管的目的何在？专门报道中国宗教自由以及人权状况的《寒冬》杂志主编意大利宗教学者马西莫·英特罗维吉教授认为，中国当局主要担心境内有组织的宗教活动，例如城乡众多的家庭教会会因外国人传教而变得更加活跃，而事实似乎也是这样。他对美国之音说
The Chinese may be concerned that missionaries from
中国当局唯一担心的是境内教派活动可能与海外传教活动发生联系。中国境内规模可观的朝鲜少数民族往往接受来自韩国的传教士，这些韩国传教士获得的是旅游签证，否则就没有进入中国的其他签证。中国家庭教会人士张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而且宗教的这个几年呢，在我们中国在这改革开放以后发展非常快，这个外国的传教的人也非常多，来我们大陆传教的人非常多，比如说这个韩国人就经常在我们大陆传这个基督教，而且他们是非常虔诚的，非常辛苦的传福音嘛。
中国官媒环球网2017年2月24日题为《韩国传教士在华活动频繁，请捂紧你的灵魂》的报道说，中国人的灵魂已经被很多人盯上。韩国的海外传教士半数在中国，因而受制于中国的法律法规，他们的活动都是在地下，但其对中国的潜在影响不可忽视，而且还在增长。保护人权与宗教自由协会报道，近年来，中共当局不断加大打压宗教自由的力度，常以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为由，大力打击在中国传教的外籍传教士。2017年1月，中国当局还驱逐了32名韩国传教士。新规草案明确，海外华侨以及两岸三地人士适用本法。新法适用对象的扩充，凸显了这些群体的潜在宗教影响。英特罗维吉教授日前撰文说，新规草案表明，当局惧怕来华外国人以各种身份探讨宗教问题，因此规定来华参加各类宗教活动，事先要获得当局的层层许可，而有的许可令人匪夷所思。新规草案规定，外国人包括海外中国华侨等进入中国后，不得在中国公民中非法传教、发展信徒或者接受中国公民宗教性的捐赠，不得开展宗教教育培训。实际情况是，多年来海外华人教会倡导并且推动向中国的短宣和传福音事工屡见不鲜。江苏无锡家庭教会的林牧师对美国之音说，到中国传教的海外华人人数无法统计，他说
还是蛮多的，他们做的基本上还都是以培训为主吧，就是短期的集训啊，现在很严的，连他们发动了在学校嘛，发动学生监督老师，老师监督学生，搞得乱七八糟的。
外国人如何应对中国的强化规管？中国家庭教会人士张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这个真要对于社会稳定呢、啊，这个对于贫富这个在这个社会转型事情，这个民政这个狂躁的这个浮躁的这个心态是有帮助的。但是呢，这个我们的宗教啊，它这个信仰呢，它是这个就像我们每一个宗教它有它信仰的这个信仰的神，每个宗教它有自己至高无上的神。但是在我们国家呢，我们这个希望呢，这个我们的神是党和他的领袖啊，这边是有一点冲突的啊，是有点冲突的。
张先生认为，来华外国人认识上述冲突后，应该调整策略。他说，
高规模搞得不是太大，那么他基本上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规模搞得太大了，那管理是比较严格的，包括把里面的这个传教的外国人驱逐出去，包括要求这个集会场所解散，是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吧，是的，因为他要认识到中国的这个特殊国情，我们不是跟这个台湾啊，跟美国啊，或者跟韩国一样啊，不完全一样，在政治制度上有根本上的区别吧。
新规草案公布之际，韩东杂志主编英特罗维吉教授接到了中国大陆某大学的宗教学术会议邀请。他表示，鉴于疫情以及很快就将执行的这个新规，作为韩东杂志的总编，此时前往中国并不现实。不过他对美国之音说，
I'm very curious to see because of COVID probably happened online.
鉴于冠状病毒疫情，这种学术会议可以会在网上举行。当然，我在境外参加在线交流可能没有问题。值得饶有兴趣观察的是，这样的会议即使在线虚拟举行，是否也会受到当局的审查？不过对于这一点，外国人在华宗教管理规定实施细则似乎没有说明。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中国将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应对人口老龄化，但推迟退休意味着加长工作年限，一直在民间受到阻力。为什么现在又重新纳入国家的发展规划？美国之音请来观察人士进行分析。
延缓退休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敏感的社会话题，每次引入总是招致民间反对声浪高居不下，凸显这个政策要平稳落地恐怕不容易。新华社说，这一政策变革关乎亿万劳动者的生活、工作和退休。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推动延迟退休？它为什么总是阻力重重？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分析，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就是领取社保金、退休福利的年龄要延迟了。渐进式的意思是，不能一步到位，需要逐年向后拖延。究其原因，是中共财政捉襟见肘。他说，
这个钱可能不够用了。为什么不够用呢？这个就是因为你的中国的那个人口呢已经老龄化了，就是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呢是在会领取这个养老金，但是的话呢年轻人又不够，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保险金呢就是要可能要用完了，所以说为了节省这个保险金呢，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就向后延迟。你本来是60岁可以享受的，现在的话可能要到65岁才能拿。这个呢就是第一部分为什么要延迟。第二部分为什么要渐进。渐进呢就是说是你不能一步到位，一步到位的话可能造成的这个痛苦可能太严重。所以说的话可能每年呢向后拖延一点。比方说从明年开始本来是60岁现在是61岁。后年的话变成62岁。这样的话慢慢的这么上去。这个达到比如说是他的一个目标 ,65 岁。但现在这个目标呢也还没有的具体还没有出来。
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分析，随着健康条件越来越优化，延迟退休年龄理论上顺应社会发展现实，但是真正原因还是因为社保基金缺口太大，这会是个长期的问题。李恒清说，
从这个2013年开始啊，由于社保基金啊每年缴费的保费收入不足以覆盖当年的支出，需要依靠政府财政补贴，这个补贴的缺口非常的大。这个比如啊，在2013年的时候，这个补贴呢是7372亿，扩大到了2019年，就是去年是1.94万亿，这个呢增长了将近两倍。所以呢，今年的8月份啊，这个是财政部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国务院关于今年这个预算啊执行情况的报告，这是1到6月份全国社保基金收入是3.48万亿，下降了15.3%，下降。然后全国社保基金的支出是3.48万亿，也下支出是3.6万亿，增加了6.5%。截止到6月底，基金累计结余是总共啊所有的加在一起累计结余是9.51万亿，所有的社保基金。然后这个上半年的缺口就是1200亿。然后在各省呢，而且呢各省的这个社保基金呢也不平衡。在2019年的时候啊，只有5个省社保基金的结余是正，而这个其余的呢全是负，26个省市全是负。所以尤其是东北三省最差，中央呢从那以后就要求全国统筹把那个负的那点有点结余的钱呢拿到那个有亏空的那儿。结果呢博弈以后呢今年已经开始统筹了。但是呢我想问未来呢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多。
陈昭辉分析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会遇到阻力的原因。
就是本来大家都是预期呢就是60岁可以拿这个钱可以享受这个保险金，现在不能享受了。就是说就假如说我们说现在中国人口大概寿命是到80岁，你本来是60岁可以拿，然后拿到80岁的话你可以享受20年，现在的话你只能是65岁能，那等于说你只能享受15年，所以说你就降低了你的收入呢，降低了25%，预估一下你就降低了25%。25%的话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说可是也是个比较大的数字，的生活质量就会下降。所以说的话呢，就是特别是对于那些就是不是很有钱的人，养老是寄希望这个养老金的人呢，对他们的生活影响是非常大。所以说的话，这部分人的话，肯定这个反应，这个反对是很大的。
李恒清表示，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很多社会问题的爆发点，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
现在因为这个人口结构老龄化了以后呢，这个经济收入，刚才陈教授也分析了，经济收入呢肯定会有一些变化，会下降，这个变化肯定是一个下降趋势，老龄化了以后。另外一个呢，这个医疗成本会提高，因为老了嘛就要去看病看医生，然后这样的话呢，这个医疗的这一块的费用高了，收入呢又降低了，那这时候呢财政收入肯定是一个下降的，财政收入要下降了以后呢，这时候它的支出呢反而增加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政府呢就是一个银根呢就紧了，紧了以后呢没有办法呢去投资更多的社会福利项目，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呢会变成了一个民生持续下降，那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在这个时候社会情绪不满啊，这可能会出现了一个，就刚刚你谈到的这个社会风险呢不断的提高。但是说呢，如果哈、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还，哦对不起，我们现在刚刚讲呢，就像刚才前一段时间那个陈教授也提到，我们现在呢这个养老哈、啊、只是覆盖的，我们讨论的只是覆盖了城镇养老的这一部分。因为像这个2017年啊，国家统计局这个数字说2016年的城镇养老率啊已经达到了57.35%，但实际上呢，真正能够享受这个保险的社保的呢，实际上很少的一部分，大量农民呢还没有。那你想呢，这一块的矛盾啊，就激化了很多的社会问题。
刚才是美国之音最新一期《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精选内容。
一位旅美社会学家，被称为五统学者的李毅，最近在一次演讲中对比中美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成效，笑称中国疫情死了4000人等于一个没死，炫耀专制体制的抗疫优势。这番话一出便激起强烈反弹，分析人士说这种言论只会招致人们对专制的反感和蔑视。
李毅10月16日在深圳湾论坛上发表演讲，对中美新冠病毒疫情应对成效进行了比较，部分视频的内容近日在网络被晒出后炸锅。为了说明中共专制体制的优越，李毅在演讲中笑称新冠这个东西是最不利欧美的，最有利于朝鲜和中国的，所以咱还死了4000人，但是你死4000人和美国死22万人相比，你等于一个人都没死吗？咱们等于差不多也是接近零感染，差不多也是接近零死亡，14亿人死了4000人，那根本就等于没人得病没人死吗？李毅在评论这场给中国和全球造成前所未有的灾难时还表示，全球经济现在只有中国一枝独秀，中国超过美国的时间提前了。他说这不是美国在整中国，是我们把美国逼得活不下去了。新京报11月23日发表媒体人熊志题为死4000人等于一个没死，逝者生命岂能这样被归零的文章，批评李毅匪夷所思的言论，在他自以为是的幽默和自信的映衬下，完全看不到任何对生命的尊重，无异于漠视他们的存在。新京报是2003年由南方日报和光明报合办的知名都市报，现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对于新京报的批评，李毅10月24日在毛左网站乌有之乡发文称，他的这段话从上下文看非常清楚，是赞颂中国抗疫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批判美国的抗疫斗争有重大失误。李毅连发了3条 YouTube 视频，怒斥新京报和熊志。他说：你太胆大了，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这是谁的土地？你以为新中国是你家的？这还有党，还有政府，还有军队，你以为你是谁？放老实一点，你搞清楚这是什么地盘，你看清楚这是什么天空，看看这是什么大地，这是毛泽东共产党打出来的天下，不是你新京报的天下。李毅还表示自己只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党媒，不知新京报为何物，一定是资本力量。 他称资本力量在中国有两大代表，一是以华为任正非为首，二则是阿里巴巴马云。不过马云遇到麻烦，原因是他听党和政府领导不够。因用日记记录武汉疫情封城期间大事小情的武汉作家方方，近日入选英国 BBC 2020年巾帼百名。方方11月25日在一篇微博贴文中对李毅视频略有评论，他写道，他说起疫情时的哈哈大笑和关于零死亡的欢谈，让我想起一个词，狰狞。这几个月看到了多少狰狞面孔。第二天方方又在微博上转发，李毅就是太极累累和马保国合体诞生的畸形变种一文。该文斥责李毅唯一自信能保护他的也就是拉起一面爱国的旗帜了，殊不知恰是这种蛆虫在丢中国人的脸。套种话语模式说，这才是真正给敌对势力递刀子。著名文史学者网络主编袁腾飞11月26日发视频斥责李毅，称现在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百鸟尽声、猪头成精，居然如此的张狂，满嘴的嚣张气焰。11月26日李毅又发视频回应新京报和作家方方，称他是优秀的八流作家，并说方方的获奖但被查禁的小说《软埋》虽然艺术性很高，但是彻底反动，否定中共夺取政权所依赖的土地革命。李毅还称方方的武汉日记将武汉宏伟伟大的雄壮的抗疫斗争描写得凄凄惨惨戚戚，为全世界的反动势力提供否定中国的口实。原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资深评论人士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表示，李毅的言论令人鄙夷。他说，
这种人有的是，就是一个垃圾，这种垃圾你说这是有什么可评论的，是他说那些话你说当局喜欢吗？其实也未必喜欢，也只能在那胡扯，自以为得意，就是一个依附体制的一种垃圾，混饭和混饭饭吃，也就是这种老丑，也没有多少的代表性，心里也不是不清楚，然后就是胡说八道，是吧？闹碗饭吃，这属于体制垃圾这种。
中国知名自由主义独立学者荣建认为，更有效的对付方式就是袁腾飞对他的斥骂。他说，
当然这个人太粗俗是吧，太恶劣了，太渣了是吧，所以引起的公愤。我相信就左派来看，从大外宣的角度来看，他们也觉得这种人如果在台面上到处这样讲的话，肯定也是有损于宣传的格调。袁腾飞这么骂他是吧，他是非常精准的指出了像李毅这种人的这种水平吧，这种性质吧，没法跟他正常去讨论去说理，你跟这样的人根本讲不清道理。所以像袁腾飞这种方式吧，还是更有效的。
荣建表示，近年国内像李毅这样的极左人士大行其道，跟整个社会大环境有关，即极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的舆论导向，在这种氛围下出现这些人并不奇怪。荣建说，
它也不是一个个别现象，近十年里面不断的出现突破大家能够承受的底线的这么一些人物，比如说像司马南这些人，后来呢比如像出现周小平这样是吧，那完全已经突破了一些文化，就不断的把文化的水平线往下拉，这个人没有任何的学养，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知识上的优势，只是因为一些非常出格的一些观点，或者得到了某些官员的这个认可以后也突然走红，那么这些人也迅速被淘汰了。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教授，像张维维啊，像陈平啊，人民大学的金灿国啊，都是讲话非常的极端。但是不管怎么样，李毅还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以这样的人能够大行其道，他反映了国内整个的这个精神氛围和文化氛围已经非常的不正常。
61年生人的李毅经常参加各种论坛，但他在网上受到关注还是因为去年被台湾驱逐出境的事件。 经常鼓吹武统台湾的李毅，2019年4月持观光签证到台湾，拟参加合统会论坛，结果因违反入境规定被驱逐出境。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